我们知道戒严时期的台湾经常可以看到保密防谍人人有责，还有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标语。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呢，当时这句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可不光只是口号而已。台湾高层军事将领近年来接连传出遭到对岸吸收，成为所谓的共谍，加上最近在北京的西山新建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也间接证实了当年解放军曾经秘密派遣1500多人情报人员到台湾，而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就有1100人。那么有关两岸60多年来的情报战和谍对谍，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请您从最近引发各界关注这个台湾前陆军少将罗贤哲的这个案子来谈起。不过我想先请大家一块来看一看这个罗贤哲的一个小档案。我们看一下，罗贤哲他今年是54岁，他是一名国民党员，已婚。那么他在2002年到2005年担任台湾驻泰国代表、驻军情组组长。在2004年呢，他是被一位30岁的中国女间谍给色诱，遭到对岸的吸收。而在泰国和美国呢，将台湾的军事情报交给中国。那么罗贤哲在2005年升任台湾国防部情报次长、国际情报处的副处长，在2008年再升少将及资通处处长。2011年8月他赴美国开会期间呢，遭到美国 FBI 的约谈调查，那么美国的 FBI 将资料给转交给了台湾政府。2011年的1月25日罗贤哲遭到逮捕羁押。2012年台湾最高法院依照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刑法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判处罗贤哲无期徒刑，至今仍在服刑。那么罗贤哲的案子为什么引发两岸的关注呢？我想先请教赵惠普先生。
我想这个案子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呢是两岸现在说因为那个关系比较和缓一点，然后呢想要把这个我们有几位那个敌后工作人员，尤其是两位上校哈，被关在广西，然后想要把它换回来，所以中国可能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意愿，所以就丢了一个这个很难接的球给台湾，尤其说就说其实这个罗少将他本身哦。他并不是中共培养的人士，他是说是色诱，其实他是被威胁的啦。他是在那个泰国，因为很可能就是说在外头就是去了不正当场合，被人家照了相来威胁，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可能出于无奈啦，尤其是在那时候在台湾有很多军人，他会有一点这种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尤其是那个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很多军人都有这种很奇怪的一种情节，所以我觉得这就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啦。当然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自己的操守有点问题啊，不应该去那种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我想中国丢出这个球来就是说我不想跟你换服啊，所以那么这个可能还要这个长期再谈啊，因为如果一次就那么容易谈下来的话，那也就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搞得蛮大家都很紧张啊，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事情。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我相信这个罗贤哲的案子还有很多可以谈，尤其是刚刚提到这个台湾的将领不知为何而战，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谈。不过我们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我们知道两岸日前在第三地进行了所谓的换服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呢是点名要交换罗贤哲啊，那么台湾方面这边则是坚决不肯，导致整个谈判破局了。那么有关于台湾国防部的立场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黄耀毅他的采访报道。
罗贤哲曾经负责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博胜案，该案建立了台湾军队目前使用的军事直管通勤整合网络系统。他在2011年遭到逮捕，判处无期徒刑。日前大陆当局提出已被俘的台湾军情局前4处副处长朱公训以及徐昌国两位上校来交换目前正在台北监狱服刑的罗贤哲，但遭到拒绝。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表示，
第二点有关于就是罗贤哲是不是会被纳为列为这个换服的这个问题，我想昨天法务部的部长罗部长他也讲得非常清楚了，罗贤哲绝对不会被纳入考虑啊。
关于罗贤哲以及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台湾情报员，罗绍和说明国防部的立场。
那我也要特别这个说明，就是有关换服的事宜哈，这是攸关到整个国家国安还有两岸的议题。我想我们国防部一定是配合我们整个政府，配合我们国安的决策来执行。当然，对于被俘的我们的人员，国防部一定是站在维护我们同仁的立场，我们可以积极的用各种的方法来营救他们。
台湾法部表示，依照法律，只有在台湾服刑的中国大陆人民才符合跨国移交受刑人法。法务部长罗英雪说，罗贤哲是中华民国国籍，即使同时具有中国国籍，也没有换服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台北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呢，我们就请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来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对岸这一回要指定要换罗贤哲，那么台湾方面又为何坚决不给呢？李华球先生。
是的，那么我先声明一下，在12月20号民进党籍的这个立委蔡黄朗等一些人在立法院问了国防部长严明有没有换服这个事，那么严明部长呢非常这个明确的答复，没有换服，两岸没有换服这个事情，这第一点要说明。那么为什么大陆会希望能够由罗贤哲这样的一个人来换服的话，那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因为罗贤哲是蒋介石在1949年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来之后最高阶的一个通敌的一个共谍，那么这一个少将这样的一个军衔，对大陆来讲，他可能认为他应该会知道许多的军事的机密，所以他们第一个对他的这个军阶有兴趣。第二个呢，罗贤哲这个位居这个陆军总部的通知处的这个处长，也就是说，这个通知处呢，他所管的就是整个陆军的通讯跟资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极为机密、非常重要的通讯指挥的这个系统。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个呢，罗贤哲他有参与台美之间的这个博圣案的设计，同时呢，那么在博圣案的这个设计之外呢，因为博圣案，因此台美之间有一个从博圣案衍生出来一个战略论坛，那么罗贤哲也曾经呢参与这个战略论坛里面的一些研讨会相关的这一个报告，同时也是一个研讨会的这一个相关议题的一个设计者。基于这三个要件呢，那么我认为大陆对罗贤哲假定有要换服的话，对这个罗贤哲是有兴趣，因此呢，所以才会提出来说希望由罗贤哲来交换换服，这是我的说明。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我们在报道中还有李华球先生都提到了这个博圣案啊，就是罗贤哲的案子，它牵涉到美国跟台湾之间出售给台湾的一批这个直管通勤系统，叫 C4ISR。那么这个案子因为牵涉到了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你认为爆发出来之后，会不会让美国这边很担心说，未来我跟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包括这个先进武器，还有分享的这些军事情报，可能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被对岸分享了，或者说都被岸给窃取走了呢？您的看法？
对，那个我觉得其实是美国的看法，当然是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了啊、就是说很可能有多层面的，就是说这个间谍案是一个啊，就是说为什么你台湾的一个少将管这个这个通讯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是被人家吸收的，而且你台湾自己都不知道，还是我到美国来我帮你查出来的。那第二个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好，在台面上没看到的，美国其实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跟台湾政府在抱怨说，你有很多退休的将领是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大陆去，所以美国对这个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美国的因为美军它里面就很简单，就是说军人的世界黑与白比较清楚哈，不像其他人的世界都是灰色的比较多，就是你不应该到敌军去，然后你退休了以后你也不应该到敌军去，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人大批的人去？所以美国一直对这个很不谅解，所以台湾很可能就是说对这些退将啊，就是说你还要领忠贞俸，可能你自己要有一些规范啊，就是说事实上到那边去，因为你毕竟还是有一些军人的社会是非常封闭的啊，那个学长学弟那部下一直在你下面啊，跟你吃个饭都可以不小心就是喝个酒就讲一下他想要知道的东西，然后他就到传达到对方去了。所以这我可能觉得美国对这些东西就是给台湾一个就是说一个蛮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设定一些规范啊，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为什么我现在查到一个，但是呢很可能有更多我们查不到的人，已经退休的人，他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当然你说在美国那个战略协会里面做一些报告，当然这也是有的，但是那毕竟是学术性的哈，就是说实际上的影响呢，美国它本身啊，就是说 对他所有的盟邦，他还是有分级的。他美国的
机密有分等级，
他的那个 top secret 我记得是有三级，所以台湾人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到最里面的去，所以他很多可以跟台湾分享的。其实台湾，他不管是台湾、日本或者是南韩哦，那很可能美军是利用在前线的这些国家是替他吸收很多资料，而不是说我们他真的有很多资料告诉我们，所以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实质上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九先生。刚刚赵惠普先生提到这个台湾的退休将领啊，是到大陆去访问络绎不绝。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两岸人员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哦。事实上，对岸的人员也不断的以两岸交流之名，包括台办人员到台湾去络绎于途。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台湾方面仍有像当年一样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样一个顾虑哦？尤其是台湾国安局的局长蔡德胜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也说，台湾现在到处都是一些不该来的人。那么台湾方面应该如何提升这个所谓的安全意识来加以因应呢？您的看法？
是，那么这个大陆啊，许许多多的各界的人士啊，都到台湾来参访，这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两岸自由行之后，更多各界的人士都来。这里面呢，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个大陆来台湾的许多这个参观或者旅游人士当中，事实上也不乏来这里做调研的这样的一个人士。那么调研其实就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情收的一环。但因此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认为以大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体制，或者是他们的整个情势的发展呢，会到每一个地方去做调研，大概呢都不意外。那么同时呢，也值得台湾特别注意的是，我认为呢，在这个两岸的人员来往当中呢，事实上确实是有许多必须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自己坦白讲，我也曾经参与过到大陆去组织一些退休的这个高阶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人员呢，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去参加过类似军事互信机制这样的一个研讨会。但是坦白讲，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并没有涉及到军事机密，或者是谈论到比较敏感的议题，完全呢谈论的是实际上呢有关于两岸如何建立军事安全这样一个机制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方向的这个讨论的题目。因此，我认为两岸之间的这个人员的往返呢，当然有必须要考虑很多涉及到军事层面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国安议题。但是呢，一般的这一个交往呢，我认为呢，持续进行交流呢，应该是两岸朝和平方向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九先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呢。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两岸交流之后呢，会不会就是会增加这个就是这个匪谍或者是情报等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往来？但是事实上也有人说，会来的就是会来，不会来就是不会来。那以美国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在这个911事件之前，也没有想到说美国的本土是这么容易会被攻击的。那但是好像也就是美国事实上当然在911之后也有一些紧缩的措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完全不交流是不可能的，但是交流的时候如何来过滤或者筛选或者开放，像这一次刚刚大家也提到的这个螺旋状其实是美国发现的，那您觉得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参考，或者我们来防备？太防备好像也没办法，不防备也没办法，不知道您觉得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您的看法？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想先我们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个情报活动呢是理性决策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不管是国家军事对军事的，政府对政府的，商业界之间，这都是一场永无停止的无形的战争啊。大到一个政府对政府里面的一些情报站啊，军事对军事里面的，小到一些大型航号，他要知道对方在做什么研发，甚至于更小到比如说一条街上，我开了两家类似的餐馆。你雇了一个新的师傅来做一个新的菜，我这边马上就要有情报知道，这就是情报战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把这个谍对谍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一回事。为什么？就不管在任何时候，其实在美国哈，它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从事最多情报战的是谁，你知道吗？我记得是以色列。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邦吗？但他以色列为了维持他在美国的影响力，他在各行各业里面都 无限制的在渗透，甚至是最近前不久我们还听过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还不为了以色列政府做间谍，所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两岸这中间呢，慢慢这很微妙在发展的中间呢，是不是必须要有个规范，就是说政府是不是说，就是说你不可以让你这些不但是军事人员，其实现在还有什么很多科研的哦，尤其是台湾有很多那个科技业到中国大陆去，去不久到时候把你自己核心的东西都被人家学完了以后，人家一脚把你踢出来，这个都是一些你可以呼吁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规范你需要小心，尤其两岸中间在走的过程，不管是军事上，不然政府上的一些决策行为，不管是重要的那些研发的大厂的一些行为，你都应该要去提醒他们，就是说什么是一种规范，什么一种极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好借的这个机会我们提出来一下，就是说谍对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你没有规范，你没有告诉大家要提醒他们，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谢谢博弈。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球先生。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也跟李华球先生有聊到，就是说这个谍报，您刚刚也跟我提到，就是其实我们把它缩减到最简单的这个诱因，就是金钱与美色。像这一次您刚刚提到这个罗贤哲也有这个美色或者兼具金钱，虽然化约到这么简单的因素，还是这种被收买啊，或者是被吸收啊，这种事情不断的发生，这个是不是人性的弱点真的那么难以突破？或者是说，当然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也有可能到吸收大对岸的这个来为我们做情报工作。那您觉得，第一个人性的弱点是不是真的那么难以突破？第二个，您觉得两岸的情报战目前来看，到底您怎么评估这整个情势？
是，确实人性的这个弱点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以这个避免。因此呢，我觉得这一个派出去的这一个情报人员呢，或者是在受训当中啊，对于忠贞教育跟对于他的这个家庭观念的这一种重视，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像罗贤哲这样高阶的这一个将领，都会被美色或金钱，或者是刚刚赵先生所讲的，还有他涉及不当的这个场所，那么因此呢，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谍对，其实上是由来已久的，从1937年到1950年这么十几二十年的空间里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进行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谍对谍的工作，甚至于到2013年今年的6月都有破获台湾的这一个国军的这一个军官被这个大陆吸收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一个发展呢，当然在整个有史以来啊，情报工作没有停顿过。那么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面就可以看到情报战的这个重要。因此我认为这个情报战的工作既然这么重要，当然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跟相当程度的这一种约束，才能够在情报的这个截取当中，或者是情报的运用当中不至于发生了涉及到国家的这一个机密的情势，甚至于影响到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安全的这一个保障呢。我认为这是情报作战里面呢非常非常必须要明确规范，同时约束。同时呢，我也认为国际间对于这个情报的这一个规范跟约束的话，应该是还蛮薄弱的。因为各国为了要这个探取情报呢，是绞尽各种脑汁。但是呢，我认为仍然呼吁国际各界还是要在这个方面呢有一定程度的规范，才不至于呢造成各个国家的损失，影响出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危安事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那么继续邀请听众朋友们参与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嘛，带您回顾两岸之间谍对谍六十年究竟牺牲了多少的情报人员，还有目前两岸之间呢据传在第三地进行的换俘谈判又为什么破局。那么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将焦点转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选择今年已经72岁的资深参议员鲍卡斯接替骆家辉担任下一届的中国大使呢？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一位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 9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好，好，大家好。那个首先我们讲到两岸谍报史，其实我们台湾最成功的经典之作就是那个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之前呢，吸收的那共军少将刘连坤嘛，这他也当时也提供了我们台湾非常精准的共军演习方面的极机密情报嘛。但后来可能很可惜，他本来听说是要求我们情报单位能够让他过几年安全下庄了，本来有机会是全身而退，结果好像因为一些没有让他答应他，后来导致后来他的被捕被处决嘛。那我就蛮痛心的，这几年来哈，我们台湾几乎虽然不能说匪谍遍布啊，但是的确蛮严重的，尤其到马政府以来哈，当然也有前朝延续的，就是不但有退役中将，还有罗贤哲不用讲，还有最近还有那个 P3C 反潜机的空军的连队哈接收的也出现匪谍了，所以我觉得哈，这两岸谍报战对台湾是比较悲观的。那至于台湾会不会主动布建大陆哈，我看是马政府基于避免两岸关系气氛的考量，避免太刺激大陆哦，恐怕积极对大陆部件主动出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的。那我们防守就很吃力了。那简单请教一下赵惠甫先生，您刚才讲到美国抱怨我们的退役将领去长跑大陆，那美苏在冷战时代的时候，他们也有热心互相沟通。那据您的了解，他美苏当时的将领、现役将领乃至退役将领，他们在这种两大超强竞逐的情况下，他们的交流互动情形有没有很热络？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看来对情况还蛮了解的。他提到这个刘连坤上将的案子，还有其他一些两岸谍对的之间情报人员有哪些被牺牲，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来紧要来回顾一下。谢谢您，陈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认为当间谍呢，这是个人的人生的选，就够刺激的，这个是吧？像斯诺登这个也是这种情况。我的想法是呢，支持统一，像朱德、西德那样统一，就不会有谍战。要由共产党、民进党、国民党哪个党执政呢？喂。
山东的孔先生好像有回音哦，不好意思，得打断您了。谢谢您的来电，我们已经听清楚您的意思了。那么孔先生说，这个选择当间谍是自个人的选择。不过我们看到两岸之间谍对谍60多年，也有很多悲惨牺牲的案例哦。那么请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来回应一下这两位听众。
好，刚刚那个台北的陈先生，但我想您大概有点这个inside资料。我跟你讲，其实不止96年呢，是那个飞弹危机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李登辉总统他多讲了一句话，就害得那整个谍报网被铲除。这个刘连坤少将是那时候是总后的军械部的部长，所以这个级别比这个台湾这个罗少将还高得多啊。
是。
然后另外呢，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在那个台湾那个阿扁总统为了要选那个公投，在公投的时候呢，他又多讲了一句话，然后又把害得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情报网也被撤掉。那个时候呢，就中国的这个一个刘广志少将也被抓起来了，所以在台湾的策反呢，这中国现在被抓到有两个中国的少将，所以台湾现在是抓到一个现役的少将，那边是两个，就是说可能中国比较大，所以他人比较多一点。但这你可以看到，这两岸这种策反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从1949年啊撤回到台湾以来。那台湾有在有退休的情报人员写回忆录的时候说，不管是被抓到的、被处决的或牺牲的，大概有19000多个人，就是台湾派到中国去有19000多个，
19000这么多。
对，在情报局里面，不管是他内线的，是还是外面部件的里面都被抓到。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在北京的西山
建了一个，
他说他们派了1500多个人来，就有1100多个人牺牲，那这还有400个人，对不对？就是知道的话，还有一个400个人到哪里去？这400人可能都已经做骨了啦，因为他们年纪都蛮大了。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近年以来，好像两岸的谍报案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就说在台湾哦，就说我大概看了一下，就说从2002年以来哦，就说在台湾抓到的中国的间谍案有18个，那18个里面呢，有13个是跟军方直接有关系，都是军方的人，不管那其中有6个哈，是这个都是军事情报局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情报站里面他们是自己人对自己人，还觉得蛮刺激的。 那么中国呢对大致上对台啊各种对台单位都算是有点这个情报的一种效能。那么实际上它有三个单位是对台湾是有直接的，一个是国家安全部，一个是中国情报部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在西山建立这个公园呢，就是他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联络部。所以这个联络部建了这个西山的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大概300平米一个outdoor，很可能他有些经费想要去盖一点东西意思一下，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很大的一回事，就是说谍报站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是暂时在平时永远都有啊，不管是敌对的国家或是有这个很好的国家，他都派都互相都有派间谍在。就这样子，
非常感谢赵慧普先生深入的分析嘛，也请在台北的李华九先生。刚刚我们听赵先生谈了这个很多，不论是目前北京西山建的纪念碑公开纪念的，当时的他们叫无名英雄，我们台湾可能那时候称匪谍啊，就有1100多人，或者说从台湾的资料中目前看到是19000多人，看来两岸在这个谍报战当中牺牲的人员都非常的多，而且都蛮惨烈的。跟我们很紧要的回顾一下您所知道的一些经典案例，还有现在在这个两岸和缓的时机，马上两岸的官方对官方的一个高层会谈可能就要启动了，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来建这个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时机非常的微妙，跟我们解释一下可能有什么意义好吗，李华九先生。
是的，那么北京呢，我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建这个碑，我认为呢，当然主要它是为了要表彰过去这个为情报工作牺牲的这些人员，那么表彰他们过去的这个功勋。但是在这个两岸逐渐往和平方向发展的时候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我觉得呢，应该是两岸在情报站里面呢互相在较劲，那么在较劲当中呢，要互相来探底，探出双方呢在情报这方面的这样的各种工作的这一个细微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呢，不无跟台美军售呢有一些相关的关系。那么，尤其像博胜案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台美之间非常非常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博胜案，那么也因为这样子，中共一直非常非常在意台美之间的这个军售。那么，同时在博胜案当中，那么非常的担心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呢会泄露出去，尤其是美方。因此呢，我认为中共呢会外传说这个希望能够把这个罗先哲来作为这个交换的这个换俘的动作呢，我想也是因为博胜案他可能知道一些相关的这个军事的机密，造成了中共对他有兴趣。不过我认为刚才这个东颖特别提到，那么1937年到1950年呢，国共这个内战期间呢，事实上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间谍案。那比较著名的呢，1937年阎又文，那么这个人曾经任华北剿匪战区司令副作义的这个秘书，因此他通敌。第二个呢，那么在1948年的这个韩炼成，他是海南岛防卫司令，同时也做过46军的军长，这样高阶的军事将领来通敌呢，当然呢在国共内战国民党的这个就非常的吃亏。第四个，在1949年有一个叫段伯宇，这个是蒋中正侍从室里面的一个少将的这个高级参谋，这样子在蒋中正围绕他的侍从室身边的人都会做这个匪谍，可见呢这个仗要打的赢的几率呢，那当然就不高。第五个，1950年有一个叫吴石的人，那么他当时是任第16集团军的这一个中将的副总司令，这么高阶的这个副总司令来通敌，那么这个仗打不赢呢，当然了是我们的始料未及。因此从这个国共内战这样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两岸的这个敌报的这个战呢，还不断的在持续的研发，我觉得两岸的和平方向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隐忧，让人是担心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九先生深入的分析，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加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